好，我们在过去两次，交通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啊，启示录的中心，乃是耶稣基督，这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呢？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特别注重的乃是将来的事。我们注重那个大红龙，我们注重从海里上来的兽，或是从地中上来的兽，我们可能很注重敌基督。结果读启示录的结果呢，就常常我们在等候敌基督，不是在等候基督。但事实上，我们要知道整个启示录的中心乃是讲到我们的主。它不仅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因为整本圣经乃是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事实上，我们晓得英文历史这个字是 history， 就他的故事。从神的眼光来看，整个人类6000年的历史乃是我们的主的历史，中心乃是在主的自己。所以整个启示录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中心，那内圈乃是主跟他的教会，那整个外圈呢，就是我们的主跟万国。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是盼望我们能够抓住它的重点，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因为所有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好，那我们上次交通到第一章就是特别强调那个拔摩海岛的意象。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交通过，意象乃是我们灵里面的看见，意象乃是我们在灵里面听见，在神乃是他的启示，因为神是个奥秘，神如果不启示我们，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神。但当神把他的心中的奥秘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接受到了，那就是我们的意象。那我们知道神的奥秘乃是基督，所以整个启示的中心乃是主的自己。但是当你在意象中看见了主的时候，同时你也会看见有教会，因为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我们当我们提到意象的内容的时候，你总是看见基督跟他的教会，这是这个宇宙的人。那我们也强调过意象非常重要，因为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没有在每一件事情上看到基督的话，我们就不容易受约束，我们就放肆。没有意象，民就分散。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中，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有共同的意象，主是我们的目标的话呢，我们就常常分散，我们就追逐不同的东西，甚至是属灵的东西，属灵的东西代替了主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不分散。但当我们有了意象以后呢，我们有集中的目标。那没有意象呢，民就灭亡。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建造都要毁坏，因为主的自己乃是我们的意象。当你有了这个意象之后，你有目标，有方向，你有行走的力量。就像保罗看见了意象以后，他一生主宰了他，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意象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特别提到，我们如果真的要看见异象，那我们必须是一个清心的人，这个清心乃是指的全心，我们不能三心二意，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不能有两个主，主是我们的主，我们另外还有其他的人事物成了我们的主，我们自己成了我们的主。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焦点，眼目就昏花。我们叫老花眼，就是有两个焦距以上的，你没有办法对清焦距，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不清，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我们的主的自己。 所以清心的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求主在我们不管是读启示录也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好，我们向着主的态度总是要有一个谦卑的灵，求神来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谦卑到主的面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好，那关于这个拔摩海岛的意象，我们知道当中心乃是人子，背景乃是七个金灯台，那这七个金灯台就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教会不是意象的中心，主才是那个中心，但是教会仍然很重要，因为教会把主衬托出来，这就告诉我们教会的目的乃是见证基督，乃是高举基督，乃是为了荣耀基督。那教会是灯台，主是光，所以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持守住这个见证，这个光。那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都知道在圣所中只有一个灯台，但在启示录有七个灯台。一个灯台就说到了合一联合，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在这个灯台所代表的里面，这是指着宇宙的教会，历世历代的圣徒，只要是神的儿女都是在这个灯台所代表的里面。所以他是说到了合一，说到了联合。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很容易因着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或是我们所看见的不同，你看我们跟神的儿女中间就有了隔阂，但在神的眼中他是在同一个灯台的底下，都是包含在这一个宇宙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一个灯台所代表的意思。但启示录呢，我们就看见有七个金灯台，每一个教会在地方上都有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是强调我们属灵的责任，讲到我们向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有些教会它能够见证基督，所以它好像光就特别亮，那有些教会呢它可能见证的乃是自己，见证的都是肉体，所以它的光就好像快要熄灭，所以你又看见呢，虽然在圣所中是一个灯台，强调联合，强调合一，但在地方上有不同的教会，每一个教会见证的光景不同。所以七个教会是说到每一个教会向着神都有他属灵的见证，这是他的责任，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那讲到灯台，我们知道旧约在出埃及记特别给我们看见灯台的做法很重要，它是金金的，我们知道金金是代表神的生命，神的性情。换句话说，虽然我们这些弟兄姊妹都是蒙恩的儿女，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蒙了恩典，我们里面都是肉体，但是呢，真的在神的眼中，那存到永远的那个灯台所代表的是纯净的，是神的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里面那些肉体，那些天然都要十字架来对付掉。所以你看见到了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整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是代表教会说的，你看那里面所发表的出来的都是神的光辉，神的荣耀，所以那个是存到永远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讲到灯台的时候，它是一块一个他连德的金子要经过捶打出来的，换句话十字架要在这上面做工，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灯台是用纯金而且要捶打成的，就捶打了以后呢，你就发现它非常的美丽，你看金灯台它是非常美丽的，但是美丽不是它的目的， 这个灯台不仅美丽，它是有它实际的作用，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实际的神，它不是做一样东西很美丽就摆在那边欣赏而已，它的确是有它的作用的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实际的神。属灵的事情不是好像很虚无缥缈的，属灵的事情都是很实际的。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灯台的制作，它有做也有中间的干，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上次特别讲到，根据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讲到那个家，就讲到永生神的教会是什么呢？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你知道教会为什么制作灯台的它需要有根基、有干、有座呢？因为他说到了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人都是虚谎的，只有神是真实的。教会能够彰显的，就是把基督这个真实、这个真理彰显出来。我们的主就是真理。然后你就看见他的枝子，各三个枝子插出去，加上中间的这个干，总共有七枝，然后上面呢就有碑，雕刻的很美丽的碑，这是像杏花，就代表复活的生命，所以教会所盛装的那是基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份，就是碑，那像杏花，换句话，那是他复活的生命，所以教会在神的眼中是活的，带着复活生命的。彰显的来是什么？它不但有杯，还有球，就是它的丰满。整个基督它是万有所充满的，那有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我们从那里也得到了丰富丰满，所以教会乃是基督的丰满的发表，这就是它那个球所代表的，所以不但有花，不但有杯有球，也有花，花就说出了美丽，基督的美丽，基督的美丽也就是圣灵所彰显的美丽，仁爱、喜乐、和平。所以当你真的看见基督的那个意象的时候，它是非常美丽的，非常荣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借着旧约这个灯台来彰显什么呢？新约的教会所要发表的，乃是发表基督，荣耀基督，高举基督。这就是我们在读到第一章的时候这个意象给我们看见的。好，那在这个意象里面，首先我们讲到基督，他说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他又是人子，看起来又不像人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是人子，那个卑微降卑在拿撒路的那个卑微的人子，现在他身上高天得了荣耀。所以现在呢，他不仅仅是有神儿子的荣耀，他也有人子的荣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的荣耀有两种荣耀，圣经上提到他两种荣耀。第一种荣耀呢是神儿子的荣耀，这是他与生就有的，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与父神共有的荣耀，他不需要去得到，这是他的。但是人子的荣耀呢，就是他道成肉身，降卑受苦受死，埋葬，复活升天，神赐给他的荣耀，所以这是他得到的荣耀。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生下来就是王子的人，他生下来就是王子，所以他有这个王子的荣耀。但有一天他带领他的百姓去打仗得胜了，这时候他回来的荣耀呢是他得到的荣耀。所以神儿子的荣耀，讲到我们主的时候呢，他有两种荣耀，一种是他与生就有的荣耀，这是神儿子的荣耀，一种荣耀呢是他得着的，这是人子的荣耀。所以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的主他进入荣耀里面，他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入这个荣耀。那你要进入这个荣耀，你必须得胜，所以后面就呼召得胜者，所以他要带我们进入这个荣耀的里面。好，然后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这是大祭司的服装， 身穿长衣，只垂到脚。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在这圣所里面呢，我们的主是大祭司啊，在灯台中间行走。然后他的衣服是长衣，一直垂到脚，就说到他完全的公义，这是我们的主啊，因为没有一个是义的啊，世人没有一个人是义的，只有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只有他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所有人自己的行为，所有宗教的好的行为，在神的眼中不过是破烂的衣服，没有办法遮盖自己的羞耻。所以宗教常常鼓励我们，有的时候基督教也成了一个宗教，它鼓励人做好事，但是没有人能够靠我们做好事能够得神的称义。所以我们看见只有这一位是义的，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好，那教会的责任乃是彰显基督，高举基督。我们怎么让世人看见基督是那位公义的主？我们都有因为信主耶稣而有主做我们的义袍，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是当你讲到地位的时候还不够，因为人要看到的乃是我们的实际。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讲见证，你就不能是光是主耶稣做我们的义袍而已，我们自己要能够活出那个公义来，这个才能提到谈到见证。所以当你读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些得胜者要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些得胜者每一个人都穿着细麻衣，然后圣经上解释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换句话说，我们不但有主做我们的公义的外袍，使我们有义的地位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还需要见证基督，那你必须要活出公义来，这才能够谈到见证。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活出这样的公义行为来，这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这么公义，一方面看见教会的责任乃是把这个公义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人才能看见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如果主是公义的，然后我们都不义，那我们怎么彰显基督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呢，教会的责任就是要活出基督来。好，然后我们就看见他胸间竖着金带，我们讲到这是胸间是讲到爱说的，换句话我们的主在用爱来服侍他的教会。那今天我们怎么见证我们的主是用爱来服侍教会呢？世人怎么看见这个见证呢？那教会必须也能够活在这个爱里面来服侍彼此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教会的责任。所以这个爱乃是神的爱，这不是只爱可爱的，爱可爱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爱，也能够爱不可爱的。不仅是爱跟我们想法一样的，我们都能够爱，但是也爱那些想法跟我们不一样的，能够包容他们。这个爱是神的爱。然后我们也看见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那我们知道头发是老人的荣耀白是说到圣洁，但这里更包括了智慧属天的智慧，因为我们的主是他就是智慧那我们怎么让见证我们的主是智慧呢如果我们的智慧都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跟世人的智慧没什么两样，我们没有办法见证。我们要见证我们的主是荣耀圣洁满了智慧的，那在我们的身上必须也有彰显这个智慧那这个智慧乃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一个就是教会的责任然后眼目如同火焰，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有属灵分辨的能力。今天教会要怎么见证我们的主有这个属灵分辨的 能力的，我们需要有这个能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能够分辨，但是我们没有属灵分辨的能力。我们的分辨呢造成什么呢？我们高高在上，我们有一个骄傲的灵，我们批判，我们定罪。但是我们的主他那个属灵分辨的能力呢，乃是他看见问题的所在，但是他能够谦卑，在爱里面能够扶持人，使人能够被提升，这是属灵分辨的能力。那我们看见他的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我们的主眼睛所看清楚的，他在那里审判，换句话他在那里管教。那我们怎么能够彰显我们的主？教会怎么样能够彰显这个主是这样的一位主呢？我们自己首先要常常活在基督那个审判台前的亮光中，我们自己先要能够借着圣灵常常光照启示我们，使我们能够悔改。然后讲到我们的主，他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所以这是一个威属灵的威严庄严。所以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在教会的灵面前，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应该是美丽的，就好像歌中之歌雅歌所讲的，他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好像绵羊一样。但是在仇敌面前他像狮子，我们的主就像狮子，他是这么的威严，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教会要彰显的。然后他右手拿着七星，我们知道这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就着教会来讲，他像个灯台，他应该发光的；就是个人来讲，就像星，星是在夜间有跟光能够指引人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特别讲到，将来我们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跟那心的荣光还不一样。就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我们都是属天的，有的人像月亮，有的人像太阳，有的人像星星，每一个星星的光也不一样，这跟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关系。所以这里讲到七星乃是这个人说的，他右手拿着七星，换句话说，这些人在神的手中是神所掌管，神负责，神供应他们，神也保护他们。然后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就好像两刃的利剑刺入破开，把我们灵与魂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跟主义都能够辨明。那我们怎么证能够彰显主是这样的一位主呢？我们自己先要被对付灵与魂分开。什么叫灵与魂分开呢？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出于主的，什么是出于我们的，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是出于肉体的。因为我们常常有掺杂，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前面这一段还蛮属灵的，后面这句话就蛮属肉体的了，就是我们掺杂。但是呢，我们要证明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呢，我们自己先要受到对付。然后他就说我，然后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就说出了我们的主他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荣耀，那个彰显。那我们光是用讲的没有用，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慢慢丰盛起来。因为我们主答应我们他不仅要给我们生命，还要叫我们得的更丰盛，这是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做的工作。只有更丰盛的生命彰显出来，才能够荣耀见证我们的主。所以拔摩海岛的异象，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这么的荣耀，一方面看见教会的责任是这么的大，这是神心目中他里面的负担，这是他的启示，这应当是我们的意向。那约翰一看见以后，你不要忘了，约翰是跟随主最久的人了，他这时候已经90岁左右了。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连约翰这么属灵的人，看见了这个意向，看见了神的旨意，他 他只有扑倒，因为他发觉他差得太远了，何况是我们。你真的看见这个意象，看见神的心意，你只有扑倒。但是感谢主，他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但是主怎么样呢？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你看我们的主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他说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能够做超过我们所能做的，因为他是大祭司。那我们常常对大祭司的观念啊，认识得很浅薄。我们都知道主是我们的救主，但我们很少真正明白主是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在天上天天我们代求，而当大祭司在那里代求的时候，圣灵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讲得很好的一句话，我常常交通的，就是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这是我们主的大祭司。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呢，你知道我们叫失望，我们叫灰心，我们就想要靠自己的办法来做，我们靠自己办法没有办法做，但是你靠着他就有办法，他能做。这是大祭司，这是我们应当认识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他能够做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认识他是大祭司。然后接下来他就做了他自己的见证，这是主自己的见证。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我已经，然后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主自己的见证。对我们来讲，这个见证很真实，因为我们知道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那存活的。但是问题是，教会怎么见证我们的主他是首先的？如果他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首先的，那我们所讲的只是空话。教会或是我们个人要证明主是首先的，首先他在我们生命中必须是首先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持定他是元首？凡事让他居首位，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见证他是首先的，要不然我们讲的都是空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讲很多的话，但是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世人不会改变的。然后他说我是末后的，末后的不是说把主摆在最后一位，末后来是说呢，他有最后决定说话的权利。我们不管怎么跟主辩论，他是最后他做决定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顺服，只有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他就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们怎么知道主是那位存活的呢？首先他必须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天天的感受到，天天的知道他在我们里面活，他带领我们，他掌管我们。只有这个属灵的实际远比我们说一百遍他是存活的更有功效。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们怎么证明这个呢？怎么彰显这个呢？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只有自己经历到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见证主是那位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们跟别人去做见证，人家说我根本就看不到。但如果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了，我那个旧人，可能我以前 是非常刚硬、骄傲、脾气很大的人，发觉这个人呢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那个从前的旧人，乃是基督那个谦卑柔和那个爱的生命的彰显。那人家在你身上看见我们的主真的是死过现在又活了，并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换句话说，我们的主已经得胜，胜过一切的仇敌。我们会失败，他已经得胜。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会发现啊，有时候你会对教会很失望，有时候你会对弟兄姊妹很失望，有的时候你对你自己很失望。但是主没有失望，因为他已经得胜。这位大祭司，我们的主大祭司仍然在工作，仍然在呼召的圣者。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章啊，我们特别说交通的这个大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交通第二章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如果你读它的内容的话，你就发觉这是主在吩咐啊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使者，然后里面的话呢有些都蛮严厉的，换句话说主在审判他的教会，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呢，主乃是管教他的教会，但是不要忘了他所爱的他才管教，所以主在做这样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啊，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更深入知道第二章第三章在讲什么啊，那旧约的预表啊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25章，出埃及记25章，我们看37节啊，跟38节啊。出埃及记25章37、38节，他说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啊，所以每一个枝子上面都有个灯盏啊，上面要放倒油的啊。那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啊，因为它有七支嘛啊，它点了灯以后呢，它的灯光就对照啊。我们不要忘了，就是说圣所里面是没有光的啊，在外院有日光啊，圣所是黑的，所以圣所祭司要服侍圣所的时候呢，它的灯必须要点着的啊，所以这边讲到它的灯光要对照。但是灯光要点着啊，你接下来就看见呢，灯台还有蜡剪啊，是用金金做的，就是剪刀啊，金金做的剪刀，还有蜡花盘，就是盘子啊，也是金金做的啊，都是金金的啊。然后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37节、38节讲的祭司啊要点灯啊，还要有蜡剪跟蜡花盘都是金金做的。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处圣经啊，出埃及记27章，出埃及记27章20节、21节，出埃及记27章20、21节啊，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未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点着。所以灯要点着，你需要有油啊。那这里的油是指青橄榄油啊。好，21节，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啊，就是圣所啊。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所以这是在旧约啊讲到这个灯台的时候，祭司怎么样灯光能够点着啊，能够发光，而且祭司要做的工作，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那这里特别提到啊，点灯啊，你需要捣成的青橄榄油，才能使灯啊常常点着啊。那祭司呢啊，经理这灯。 好，这个工作就是主耶稣在第二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所做的工作，因为主是大祭司，灯台是教会，那灯台要发光，灯台要见证，来见证主的自己。主是这个光，但是主要发光呢，教会要发光，必须要有油，那这个油呢就是圣灵说的。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说你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来做工，这不会发光的，这只是荣耀我们自己，只有圣灵充满我们这个人的时候，充满教会的时候，光就发起来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常常听，就他告诉我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教会要能够见证主发光，你需要有圣灵在这个里面。然后大祭司要经理这个灯，他需要有蜡剪跟蜡花盘。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譬如我举个例子来讲，譬如你点蜡烛，蜡烛烧了以后啊，如果你不用剪刀把那个灯芯剪掉的话，它只冒黑烟的。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这黑烟是指着我们的肉体说的，所以在教会的服侍里面，你看我们常常冒黑烟，为什么呢？我们都是属肉体的嘛，那属肉体，人家叫属肉体，我们也属肉体，我们就想把人家剪掉，对不对？但是这里是要用金金做的，换句话说呢，这个修剪的工作你必须在圣灵的管制底下的，不是凭着肉体去对付人家的。所以你看他这个蜡剪跟蜡花盘是要用金金来做的，那是圣灵的工作才能够除去这个黑烟。所以现在大祭司在这个灯台中间，他要做这个修剪的工作。这个修剪的工作呢，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你就知道我们主这个大祭司在教会中做这样的修剪的工作。好，这就是我们在提到的，就是在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这七个教会的事情好，我们晓得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圣灵借着保罗写了七封教会的书信，七个教会，当然信不止七封了，但主要是向七个教会写的，对不对？然后启示录神借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对照，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你读新约的时候，保罗写给七个教会书信，当然我们都很清楚，罗马书哥林多书哥林多教会了，罗马教会、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以弗所教会、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七个教会。然后我们知道在启示的时候，主教约翰也写给这七个教会，以弗所、士美拉、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加，也是七个教会。但是在写这七个教会的时候这七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是重叠的，就是以弗所教会，只有这个教会是重叠的。但是保罗在写这七封书信的时候，七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你特别注意，保罗是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众圣徒。但是主借约翰写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呢，不是写给众圣徒是给教会的使者，这是他的差别。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保罗写的时候呢，他可以写给众圣徒，但是到了约翰这个时候呢，只能写给使者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已经没有耳朵可以听了，所以他特别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使者。我们再说这个使者还是指着个人说的，个人的发光，他的属灵生命的光， 所以教会是灯台，个人是心。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使者，都是这个心，我们都有耳朵可以听，我们才能做得胜者。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为什么是讲到这七个教会呢？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在当时主借约翰写的时候，那七个教会都存在，是这七个教会那时候当时的光景。所以以弗所，他写给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的教会当时的光景就是那个光景，那四美拿呢就是那个光景。所以这个七个教会是指当时那个时候地上存在的七个教会，他们确实实际上的光景。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启示录也是一卷预言的书，所以你当你在读这七个教会的光景的时候呢，正好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2000年来，教会的七个阶段的光景。当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时代来讲，非常吻合这2000年来这个教会的时代的光景。譬如说以弗所教会，它那个时代的光景呢，是指着就是在第一个世纪末了的时候，那时候你看使徒已经一个个离开了，那时候普遍的光景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所以以弗所教会不仅仅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那个光景，也是那个时代教会的特点。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到了老底家的时代，所以你普遍看教会的光景是老底家时代，但是呢它也是每一个时代教会的光景。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它的特点是老底家，但是呢并不是说所有的教会都是老底家，那有的教会呢像腓拉铁非是得胜的教会，有些教会呢就像以弗所教会或者四美拿教会，四美拿是在受苦的教会。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个，它是那个时代七个教会当时存在的教会的真实的光景。这七个教会呢也是代表历世历代教会每一个时代的特点，也是指着每一个时代都有的光景。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说它已经来到老底家的这光景了，不冷不热这是这个特点，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教会都这样，有些教会是腓拉铁非的教会所以盼望我们都是活在这个腓拉铁非的教会的光景里面好，那你读这七个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七个教会很自然的又分成两组，前面三个教会是一组，后面四个教会是另外一组或者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你特别注意他这边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他是先讲到圣灵向众教会说话然后呢他呼召得胜者好，到了十一节，这是第二个教会四美拿了到十一节呢，你看圣灵向众教会说话，然后呼召得胜者，对不对？然后到了第三个教会别加摩呢，我们看十七节也是一样先是圣灵向众教会说话，然后呼召得胜者，所以这三个是一组。但是到了第四个教会就不一样了第四个教会是推亚推拉教会，你从26节开始得胜的，你看他先呼召得胜的然后到了最后一节29节，圣灵向众教所说话，向众教会所说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次序颠倒了，先是得胜者后是圣灵说话然后到了第 第五个教会杀敌，啊，第五节第六节也是这个样子，啊，先是得胜者，后是圣灵，啊，说话。第六个教会十二节，腓拉铁腓教会十二节十三节，啊，也是一样，先是得胜者，后是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啊，最后一个老底家教会，啊，在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得胜的怎么样啊？然后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你看见呢，从第四个教会开始就改变了，这不是写错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教会是不是写错了，不是的，圣灵是借着这样的分别把七个教会分成两组，前面三个教会是一组，后面四个教会是另外一组，所以他借着这样颠倒把它分开来。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啊，你会发觉后面这四个教会，啊，你读内容的时候，你会发觉都提到主的再来，都提到主的再来。啊，为什么他要提到主的再来呢？啊，这个我们在后面交通的时候，我们会讲得更详细一点。啊，那我现在只是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七个教会很自然又分成两组，啊，前面三个是一组，后面四个是另外一组。好，然后你就发觉当你读这七个教会的时候，主向每一个教会启示他的自己，他向以弗所教会启示了他的一部分，又向斯美拉教会又是启示了一部分，主是按着这个教会的需要来启示他的自己，为的是要我们教会认识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不认识主，我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就好像如果今天你看见约翰，他那么荣耀，他是跟随主这么久了，他实在是非常的属灵，我们可能情愿多听他讲道，我们也不要听主了。有的时候有些属灵的人被主运用的时候，我们都这样。可是呢，如果你真的认识主，你看我们就看见约翰在主的面前也要扑倒的。所以当我们真的认识主的荣耀了，我们就认识自己是真实的光景了。所以主的启示很重要，我们要认识主，我们才开始认识自己。如果我们不认识主，我们就不认识自己。约伯以前是很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因为神也为他做见证，人也为他做见证，对不对？他是这么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有一天他认识主以后，他在灰尘跟芦灰中懊悔。所以你看，我们认识自己是何等的重要，但我们认识自己呢，必须要先认识主。在主的光中认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扑倒在主的面前，我们就要悔改，否则我们不会悔改的。所以主向每一个教会启示他的自己，要教会认识他是这样的主。所以当一个人或是教会真的认识主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活出主的见证，要不然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主的见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向每一个教会启示他的自己。好，然后我们就看见每一个教会，不管他的光景好或者不好，主都呼召得胜者。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教会里面，你都可能成为得胜者。所以不要光是抱怨教会的好不好，而是我们个人有没有在主的面前尽到我们这一份。教会也许没有光了，最少还有心嘛。所以这就是主在呼召得胜者。但是你会发现啊，要成为得胜者，你必须要有意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意向，你就没有呼召。所以呼召跟意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没有意向，没有第一章，就没有第二章的呼召。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啊，这个意向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 真的常常存一个谦卑的心啊，求主啊怜悯我们啊，我们愿意跟随主走这条道路啊，求主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也常常鉴察我们啊，看在我们里面除主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贪恋啊。如果我们真的像诗篇所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啊，我们的心越纯净啊，我们这个意象就更清楚。好，我们现在要开始讲第一个教会啊，就是以弗所教会，这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给我们看见的啊。我在说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光景所代表的啊，乃是第一世纪的末了啊，这时候教会的光景啊。以弗所它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呢是令人羡慕的，的确当时第一世纪的末了他们的确是让人家羡慕。为什么让人家羡慕呢？因为他们刚刚经过这个使徒的时代，很多人都亲眼见过这些使徒。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见过约翰、保罗，你看，那都是多让人羡慕啊！对，我们认识这些属灵的人，是很羡慕的。这是当时那个以弗所教会的光景，第一世代的光景。但以弗所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放松了。所以这个教会呢，就慢慢从属灵的那个高峰放松了，不警醒了，慢慢掉下来了。所以主在以弗所教会特别想到，你们要回想在哪里坠落的，换句话他们落下来了。那么为什么会落下来呢？要放松了。所以以弗所教会是特别代表第一个世纪的末了啊，整个教会神家的教会的光景啊，那个所代表的。好，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们晓得圣经上有两卷以弗所书，第一个就是保罗写的以弗所书，第二个就是现在约翰主借着约翰所讲的话，这也是我们所谓的以弗所书。所以圣经上有两卷以弗所书，那之前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啊，如果我们懂得的话，我们会发觉他可以说就是属灵的真理或经历上来讲呢，可以说整本圣经算是属于最高的一卷书之一了，我不敢说是唯一的，但是最少是最高的之一。保罗啊，这是神重用的这位使徒，对真理非常的认识，那他在以弗所教会待的时间最长，他总共大概待了三年的时间。而且你如果读《使徒行传》啊，十九章、二十章啊，就提到啊，保罗在当时在以弗所的时候行了非常啊奇妙的事情，非常的事情，在当地呢带进了极大的复兴啊。当时有很多人，他们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蒙了光照之后，他们把那些书都烧掉，那值很多的钱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带进了很大的复兴啊，然后保罗他后来对那些教会的长老说啊，他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啊，不传给你们的。所以保罗能够把他神给他的托付、神给他的启示没有任何的保留能够传给他们啊。你读以弗所的书的时候，你特别看见啊，他啊在那里祷告啊，第一个祷告，求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教会已经很认识神了，但是保罗让他们真认识他。什么叫真认识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在完全的知识里面，在那个丰满的知识里面认识他。意思就是说，你不但认识主，你还要认识他的丰满。认识他永远的旨意，所以这是以弗所教会，啊，这是主在借着保罗对以弗所所写的，啊，以弗所书，啊， 因为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提到，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但是今天问题是，保罗能够把以弗所这样的信息告诉其他教会吗？不一定可以。最少他不能够在哥林多教会把神的旨意毫无避讳地传给他们。不是保罗偏心，而是教会没预备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在我们来看，如果有个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这个教会应当是最属灵的教会。但是相反，他们最输肉体。为什么？因为这个知识叫他们自高自大。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他们，知识叫你们自高自大。因为我们如果只有知识没有爱，没有用。只有爱或是生命才能造就人。所以你看见保罗没有办法对哥林多教会讲这个，但保罗可以对以弗所教会怎么讲，可见以弗所的光景有多好。以弗所教会它充满了爱，你读第一章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他怎么讲呢？他讲到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们不但相信而且顺从主，他们也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教会是充满了爱。所以保罗在第三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怎么讲呢？叫他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这个教会是充满爱的教会。所以我们说以弗所教会它是一个可羡慕的教会，但是到了约翰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们已经放松了，落下来了。所以主怎么启示他自己呢？主向以弗所教会启示，他是那位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是这样子启示以弗所教会，主让他们知道，让这些使者知道，主在他们身上有完全的权柄，只要他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顺服主，主会负他们一切的责任，主也会鉴察他们。所以现在主向着以弗所教会主要做修剪的工作，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好，第二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这个恶人也可以直接翻成恶，就是包括了恶人也包括了恶事，所以不仅仅是恶人。你也曾尝试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知道，你发觉主对每一个教会，七个教会主都讲了同样的话，我知道。因为我们的主他眼目如同火焰，他知道每一个教会真实里面的光景。所以当我们真的知道主知道的时候，对我们有的时候来讲这是很严肃的警告，因为主都知道。但是呢，对受苦的神的儿女呢，这是何等大的安慰。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走偏了路，我们不是行在主旨意的上面的话，如果我们知道主知道，这对我们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当我们真的爱主，在为主受苦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主晓得，主知道，这对你来讲是何等的安慰，能够鼓舞我们继续走路。 所以这里讲得很宝贵，说主我知道。那接下来主就讲到了最少六点啊，主觉得他们很好的地方啊，主称赞他们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你的行为，所以我们的行为主知道。可是在以弗所书啊，之前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在乎我们的行为，对不对？这是以弗所书讲的。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都是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就这样蒙恩了。但是如果你要做主的见证，你不能只停留在这里。所以在现在第二封以弗所书信的时候呢，主称赞他们你们的行为，因为如果我们有好的行为，圣经上怎么讲呢？人如果看见我们有好的行为，就能够怎么样，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就着蒙恩来讲，不靠我们的行为，都是恩典。但是就着见证来讲，教会要有好的行为，所以他们有好的行为，主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然后呢，劳碌，主知道他们的劳碌，他们的这劳碌是指的他们的外面的行为的表现，他们工作的表现。换句话说呢，他们在这里有热心服侍，也行善，主知道。好，接下来就讲到他们的忍耐。这里的忍耐后面也提到忍耐，但这个忍耐是指的教会的忍耐，在教会中的忍耐。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相处，我们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知识不一样，性情不一样，我们真的需要忍耐，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以弗所教会顺从主耶稣，亲爱众生，代表他们都在学忍耐的功课。所以主知道他们的忍耐，主称赞他们，然后也看见他们不能容忍恶人，或者不能容忍恶。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忍耐太过分了啊，连恶都容忍了。但是以弗所教会很好，一方面他们有忍耐，但是呢他们不能容忍恶。换句话说，他不放纵教会中那些不义、不圣洁、污秽、罪恶的事情。哥林多教会容忍恶，但是以弗所教会他们忍耐，但是不容忍恶，这是主所称赞的。然后他们也能够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所以他们有属灵的分辨。如果你读啊《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那时候正好要去耶路撒冷，然后经过了一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去以弗所教会，所以他就把以弗所的教会长老请来。那时候他特别对他们说了一些话啊，就讲到他说，在他走之后，他说，必有凶恶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说悖谬的话，引诱人来跟从他们。使徒行传二十章，这些话是对着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的。保罗已经知道将来必有凶恶的豺狼进来啊，他们不爱惜羊群，说悖逆的话。所以现在呢，这些以弗所教会蛮好的，他们能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那是假的来。所以这些使者他们有属灵分辨的能力，这是美事，这是好事，主知道。接下来第三节，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所以这里的忍耐是另外一种忍耐，这忍耐呢乃是向着世界说的。刚才的忍耐是在教会里面， 现在这个忍耐是向着世界说的，他们能够为主的名忍受世界的逼迫、毁谤、误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发倦。所以你看，主一连称赞他们六个点，主都知道。感谢主，你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正好相反，我们常常都记得人家的缺点，人家有很多的优点我们都不看，但是我们就记得他的一个缺点。但是我们的主呢，你看他在要责备他们的时候，他先告诉他们他们的优点。所以主知道，主是先看他们的优点。好，然后到了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那这句话的翻译哦，更准确的翻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更准确的翻译，我们才知道主真正的意思。他更准确的翻译就是说，然而我反对你，所以这句话很严厉的哦，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有这六个优点，但是我反对你。主反对他们，主责备他们，是因为他的爱，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现在呢，因着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就算他有这六个优点，主都要反对他们。那什么是起初的爱？起初这个字啊，不仅仅是指着时间的起初，这个起初更是指着它的性质，爱的性质的起初。意思就是说呢，现在他们把那个上好的爱啊，最好的爱给遗弃了，给离弃了。为什么主的话这么厉害？主讲了六个优点，但是主说，因着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我全部反对你。翻译圣经的人大概不敢这样翻了，所以他只能说，有一件事我责备你，但是原文是很厉害的，如果你没有起初的爱，这六件事我都要反对。为什么？所以你看见爱是何等的重要，这个起初上好的爱是何等的重要。以前你看他们的长处就是行为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试炼假使徒，为主的名劳苦不乏倦。但是以前这些外面的表现都是里面爱心的彰显，生命的流露。但是现在外面好像还在维持着，没有改变，但是里面的爱已经没有了。人看不出来，主是鉴察人心的主，主知道。为什么没有爱这些东西都算不了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有好的行为，本来是很好的，他能够荣耀父，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有见证。但是如果没有爱，你只是有好的行为，这成了宗教。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你做好事吗？那如果神的儿女没有爱，只有外面的好的行为，那跟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啊。所以很多人都讲嘛，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都一样，都是叫人家行善嘛。但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主说我反对你，如果你没有爱，如果这个行为不是因为你爱主，彼此相爱，那个自然生命的流露，那只是成了一个宗教，成了死刑，死的行为。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读到死刑，死的行为。好，他们在那里劳碌、服侍、热心看望，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爱呢？他们还在那里服侍，而且很喜乐。这就说出他们看重工作过于看重主，过于爱主。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爱工作，特别工作做得很大的时候我们很满意，但是不要忘了有一天主说，许多人来到我的面前，主要为你传道赶鬼行义的人，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看重工作过于看重主，我们可以做主的工作，我们一点都不爱主。这就是主要责备的，主反对的。然后忍耐，一个正确从爱心里面出来的忍耐是怎么样的一个忍耐呢？那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啊，那边有提到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们不看了。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忍耐的光景，但是如果没有爱就没有盼望，没有爱呢就没有喜乐，你再来忍耐是咬着牙的忍耐，我就没有喜乐了。所以那时候只有忍受没有享受了。所以主说我反对，不能容忍恶人，这是很好的，因为他有正义感，他不能容忍那些不义的、污秽的、不圣洁的恶行，也不能容忍那些恶端。但没有爱就成了自义，别人都不对，只有我们对，这就是很可怕的。所以主说我反对你，因为你外面是这个样子，但里面已经变质了。然后他能够忍耐为主的名劳苦不乏倦，没有爱的话呢就只有愁苦，只有努力好像要维持这个外面那个应当的尽的那个本分而已啊。所以这些呢啊，主反对。所以起初这个上好的爱是太重要了啊。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没有爱就没有神的同在啊。所以主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所以以弗所教会从外面来看人很羡慕他们有这样的行为，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试炼假使徒，为主名劳苦不乏倦，从外面看很好，我们看见我们都要称赞。主说我反对你，所以这是给我们提醒。那他们现在所以主现在开始对他们说话，说所以应当第五节啊，所以应当回想从哪里坠落的。所以主要他们在圣灵的光中啊，找出原因来啊。他们现在已经坠落了啊，因为他们放松了。我刚才讲过以弗所教会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放松了，他们放松了，换句话说他们不警醒了，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更多的是活在人的面前，在乎人的看法，不在乎主怎么看。这是他们堕落的原因，他们放松了。因为如果我们有外面这个行为，人会称赞我们的，人称赞我们，我们也很喜乐，但主已经不称赞我们。所以现在他们可能因着恩典太多了，因为他们承继这个第一代的使徒下来的这个资产，属灵的资产，因着恩典太多，不知不觉就有属灵的骄傲，开始爱自己过于爱主了。有时候欣赏自己，欣赏我们的工作，爱工作过于爱主，所以这是主说你要回想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悔改就是说你的心思要改变，要从人事物这上面呢转向主，让主的爱再来充满我们，让主的爱再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这些活，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爱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活的主而活。所以他要悔改。所以我们再说，悔改不仅是罪人要悔改，我们信徒更需要悔改。好，接着他说，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 从原处挪去。所以这是很厉害的话啊。那从起初所行的事啊，如果你读以弗所书，你就知道他们有很多的优点啊，譬如他们非常的忠心啊，在基督耶稣里忠心啊，他们尊主为大啊，他们信从主耶稣，他们亲爱众圣徒啊，这时候都是他们起初所行的，这些都是爱的恢复啊。他如果你不悔改，我叫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把灯台挪去，见证就挪去了。为什么主要讲这句话呢？因为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你知道，没有爱就没有光，没有光就没有见证，所以灯台要挪去。所以神是爱，所以以弗所教会有那么多的优点，应该是他爱的生命的流露。现在如果没有爱的话呢，就成为人工、人的努力、天然宗教的表现，这个没有办法满足主的心。上好的爱是什么爱呢？就是主的爱。主爱我们，主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父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圣灵爱我们，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圣灵不离开我们，一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这是圣灵的爱。你看，我们常常让圣灵担忧，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还住在那里，没有离开我们。这都是上好的爱。主是用这样的爱爱我们，主盼望我们用这样的爱来回报他。但是我再说，这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大祭司，他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要常常来亲近他，把自己奉献给他。好，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黎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主又讲了一件事很重要了，他说还有一件你可以取的事，这是主所喜悦的，就是你恨恶黎哥拉一党人的行为。那你在历史上找不到黎哥拉这一党啊，所以但是这是一个表号，所以他的名字代表他的意思啊。黎哥拉它是两个字组成的啊，黎哥就是指在我们众人之上啊，在人之上，拉呢就是平民百姓啊。所以现在有一党的人，所以这是属灵的意思，并不是他们真的有这么一个党啊。就是说呢，现在有一些人出来了，到了第一世纪的末了，有一些人慢慢出来，他们有行为啊，他的行为呢，他们是超过众人之上啊。本来在神的家里面，就着生命来讲，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现在呢，有一些人啊，他们高高在上，但这些人呢，他们只是行为而已。有个人的行为还好，但是等你读到第二章十五节，别加摩教会的时候呢，这已经成了一种教训了，就可怕了。所以他这个教训是什么呢？我们等到读到这个别加摩教会的时候，我们会讲，因为这个影响深远的，影响到很深，对教会有很大的伤害的。那我们可以从约翰自己的书信来看一点点关于这些黎哥拉党的行为是怎么样的行为。 虽然那里所提的不能够代表全部，但是可以代表一点点。那是在约翰三书第九节，约翰三书第九节啊，启示录前面的前面啊，约翰三书第九节那边特别提到有一个人叫丢特斐有没有看见丢特斐？他好为首，你看见没有？他要在众人之上，他好为首，他不接待我们。你看连约翰他都不接待，他不接待我们，还用恶言妄论我们。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把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所以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但你从他的行为里面看见呢，他要高高在上。所以现在在第一世纪的末了，以弗所教会呢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了，不一定以弗所教会，就当时的教会，因为约翰三书不一定指着哪个教会，说当时的教会已经有这样的人出现了。所以他特别提到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好，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主向以弗所教会讲话，圣灵向众教会讲话。所以你有没有看见主是对以弗所教会讲话而已哦，但是圣灵向众教会讲话。主的同在，只有当主同在的时候，圣灵才有话说。约翰福音十六章讲到圣灵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他那边特别提到圣灵，他不凭自己讲话，他怎么听见，他怎么说话。换句话说，他听见主怎么讲，他怎么讲。所以你看，主是向以弗所教会讲话，圣灵向众教会讲话。圣灵把我们带进真理的实际里面，引我们进入真理。换句话说，我们听到，对我们来讲这是知识，但是圣灵把我们的知识变成我们的实际，变成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圣灵，然后圣灵来呢，不是荣耀自己，圣灵来是荣耀基督。所以如果圣灵充满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一定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荣耀基督。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然后他特别听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意思就是说呢，现在教会已经很多人没有耳朵了。那这里的耳朵特别是单数的，我们有的时候有太多耳朵了，两个耳朵从左边进来右边就出去了，那这边是一个耳朵只能听就不会出去了。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没有耳朵呢？那圣经上有很多提到很多的例子譬如说，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圣经上好多地方提到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油蒙了心。这个油是脂油，脂油你看我们都不喜欢这个脂油我们肚子里面藏了太多脂油了。但脂油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个脂油是为着神的，是代表荣耀神的。所以脂油是代表很宝贵的东西。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在主之外被很多的人事物占满，我们很喜欢这些东西，这成了我们的自由。油蒙了心，你听也听不见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有一句话，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就不可 印着心，所以你发觉耳朵跟心连在一起，听不见才能使我们心出了问题。保罗在写最后一卷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特别提到，在末后的时代，而且在教会中，很多人耳朵发痒，对不对？他掩耳不听真道，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私福。所以今天我们爱主，我们也爱世上的钱财，所以为着钱财呢，我们就很容易去听那些专门叫我们发财的道。所以这个是教会就有很多什么所谓的那些积极的思想、兴旺的福音，你信主以后呢，圣经上有好多的话叫你怎么发财的，我们就喜欢去听。为什么呢？为了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多的私福，结果呢，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心多重要。事实上我们真的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我们，这是主的话，可是我们反而要去追寻这些东西，结果反而败坏了我们。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呢、很多人就为了这个被愁苦给刺透。所以我们在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们也特别提到生命记那个奴仆因着爱他的主人跟爱他主人的家，所以主人就给他穿洞。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主，遵守他的命令，如果我们真的爱弟兄姊妹，真的爱浇灌我们，我们的耳朵就听得到。那大卫是一个人听的人，对不对？大卫，所以大卫在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跟第八节特别讲到神开通了他的耳朵。为什么？因为神的律法在我的心里面，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一个真正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这人是爱我的，主要向他显现。所以在这边特别提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如果我们听见了，我们悔改了，接下来就是呼召得胜者了。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里神的乐园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等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三章讲到腓拉铁菲教会的时候，他讲了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如果我们读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你就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呢在耶路撒冷里面呢有生命河河旁呢有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那所以他说得胜的，我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赐给他吃。那这是讲到这些得胜的人将来要跟主在国度中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读启示录会读到那些得胜者要跟主一同作王一千年，在国度中就可以预尝那个永世中那个生命的果子。这生命的果子是在永世中是为了所有信主的人的，但是这些得胜者在国度中就可以预尝。所以主在这里特别呼召得胜者，意思就是说呢，虽然今天你如果普遍来看，可能你看见教会是这么的荒凉，大体的信徒都失败了，但是主在这里呼召得胜者，盼望借着少数的得胜者，当得胜者的人数满足的时候，主就能够回来，带进全体教会的复兴。所以得胜者不是为了自己的得胜而已，乃是为着神的家。然后从以弗所的教会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得胜者不一定是有伟大的工作， 乃是他里面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全心的爱。有了全心的爱，有了生命，自然就有爱的流露，生命的流露自然带进外面的表现。所以我们不是注重外面的工作大小，乃是注重这个生命在主面前能够全心爱他。有了爱，有了生命，自然就有侍奉，就有工作的流露。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没有弃绝我们，虽然我们是何等的不堪。主，你向着我们的爱是这样的完全，是愿这个爱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再次把自己奉献给你，能够让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主啊，你能够得着我们。我们感谢主，你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你更是我们的大祭司。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主你都能拯救到底。我们谢谢你，信靠你的不至于羞愧，把我们再交给你，众弟兄姊妹都交给你，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欢欢喜喜，毫不至于羞愧。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